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我们在十一章的最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终于这个扫罗被高利作为扫罗王哈，那我们知道虽然不是神的时间，也不是神所拣选的，但是无论如何，神任凭以色列的百姓做这样子的事情，来跟神要求做一个王，好，所以神就答应他们。所以从第十二章开始，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你们，为你们立一个王。所以可见这个立王的事情，我们一直讲，就是说是以色列的百姓所要的，那撒母耳也为他们立了一个王。然后从第二节开始，他说，现在有这王在你们面前行，然后接下来我已经老迈了，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了，然后撒母耳接下来说，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面前行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撒母耳说，现在有王在你们面前行，然后接下去他说，那我也在你们面前行，有没有看到？所以重复几个字，你们面前行这五个字重复出现，一个是说王在你们面前行，一个是我在你们面前行。我们可以看到说，撒母耳从第十二章，既然已经高利扫王了，那撒母耳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强调说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王在你的面前行，那现在我在你们面前行。其实撒母耳是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这时候他要做一个自白，因为就是说自己来表白。因为在这个以前撒母耳被神高利做什么士师还有这个什么先知还有祭司有三个职分在撒母耳的身上。但是现在已经开始扫罗被立王了以后，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士师这个阶段就要告一个段落既然告一个段落，扫罗这个撒母耳这个时候就要在众人面前有一个交代交代什么东西呢？因为士师说起来在当时可以断案，可以这个做这个决断的事情所以就好像现在的法官一样那士师是可以，就像现在的法官他们可以受贿赂的所以这时候这个撒母耳就要讲说，我要结束士师的时代的时候，我必须要什么？必须要表白我自己。所以他接下来说第三节，他说，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所以他要讲他的事情了那他要讲他的事情，讲什么事情呢？他说，我夺过谁的牛，我抢过谁的驴，我欺负过谁，我虐待过谁，从谁的手里中受过贿赂意思是我刚才所说的，其实做士师是可以被贿赂的那在当时这样子的情形之下，他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情，而且因而眼瞎呢，若有的话我必偿还。所以众人就在接下来说，哦，没有了，你没有做过什么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撒母耳有两个目的，他为什么这样表白？他这样子表白最主要除了表白自己之外，他还要表白给谁看？表白给扫罗。所以你刚才看到说，你们现在有王在你们面前行，那过去有我在你面前行，对不对所以过去的我是这么的清白，所以他也要告诉现在所高立的这个扫罗王说，你也要如此的清白所以做王必须要谨慎，他的意思是要告诉这个扫罗做王要谨慎所以这些老百姓他说这个撒母耳就对着他们说，他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到什么，因为他从来不接受以色列百姓的贿赂，他做士师是非常清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撒母耳在这个地方就是要结束士师记的时代，然后要开始一个君王，那就是在什么？就是在十一节最后面 当扫罗被高利做王的时候，十二节啊，这个啊，撒母耳马上讲说，关于这个做王的人在道德上面必须要怎么做啊。所以接下来哈、啊，这个我们从这个第六节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哈、啊，接下来哈、啊，我们就啊，我刚才讲到说，这个撒母耳神高利他做三个职分，一个是什么？士师已经结束了，另外是什么？先知，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祭司。但是撒母耳就仍然要做其他两个职分，其他两个职分是什么？先知跟祭司哈。然后我们来看说他怎么样继续做他的先知哈。从第六节开始看起啊，从第六节开始看起哈。他说撒母耳就对他的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啊。然后第七节他说：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和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议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情。这个就好像先知这样子在说话啊，先知开始说话。然后第八节开始就讲从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从第六节开始哈、啊、从第六节开始哈、啊、这个啊撒母耳就说从前，然后第八节又说从前，你们看到啊，所以第六节在提醒以色列的百姓关于从前这些事情。他说从前立摩西亚伦，那这个立跟前面这个第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我已经为你们立一个王，这两个立是不一样的立。因为前面的立一个王是什么？是做王 reign 的意思哈、啊、那现在的立是说什么？是上帝所什么所拣选的哈，上帝拣选摩西亚伦，他最主要是要跟他比较说什么？摩西亚伦是上帝所拣选的，扫罗是你们所要求所立的哈。所以从第七节开始他说，那从前是这样子，那现在你们就要站住哈，你们要站着等我跟你说话哈。所以用先知的角度来跟他说话哈。然后从第八节他又开始讲从前哈。所以这个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说，第六节哈撒母耳说从前，第八节又说从前，一直要提醒以色列的百姓哈。但是第八节哈，这个从前哈，如果你有笔的话你可以画下来哈，啊，有很重要的这些几个字哈，我希望大家能够记起来哈。他说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所以那个呼求你可以画起来啊，就是说你画起来以后我再跟你讲。然后接下来他说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带领你们的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个地方居住。然后第九节他们却忘记，你把却忘记画起来。然后第十节他们又呼求了啊，然后十一节耶和华又差遣了啊。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连起来的话，你可以读读看哈、啊、你看中间的我们就先跳过去哈、啊、等一下再回去读哈、啊、你看第八节他说从前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们就呼求耶和华，那耶和华就差遣，对不对？然后第九节就那你们又忘记了，然后第十节你们又呼求了，十一节耶和华又差遣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以色列的百姓，这就是今天我们做这个基督徒神的百姓，就是这样子哈。就说从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上帝让我们什么成为基督徒，然后我们碰到困难我们就呼求，然后上帝就差遣，差遣完了以后哈、啊、差遣这个啊摩西亚伦或者是这些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又忘记了，然后我们又呼求，然后上帝又差遣。到后来他干脆说什么，在第十二节他说你们见亚门人王拿辖这个来攻击你们的时候，你就对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治理一个王立我啊，来治理我们。所以这个撒母耳在这个时候哈、啊，把过去的东西哈、啊，再给他重复一次哈、啊，重复一次哈、啊。那啊、对不起，刚才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的当中哈、啊，这个撒母耳讲他自己的见证，当他在表白士师不应该哈。啊，做这些就是说事实他没有做这些坏事，最主要就是要把这个见证讲给什么，讲给扫罗王听，要让扫罗知道他将来应该要怎么样做，对不对啊？然后下半段这个撒母耳是要讲他们过去神怎么样带领他们，然后他们居然还要立王哈、啊、所以一直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哈、啊，大概一个情形就是这样子哈。好，那从十四节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看见哈，从这个 对不起，十三节的最后面，哈，他说其实，所谓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转折语哈，就说你们刚才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很多很多东西到了其实哈，你把那一句话画起来，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这句话是在十二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啊一句话，就说我刚才。撒母我说我刚才说这么多，我也表白我自己是很清白的士师啊，我也告诉你们啊，借着这件事情要让扫罗知道怎么样将来如何做王，而且你们以色列的百姓，你们也过去哈、这些你们呼求啦，耶和华差遣啦，你们又忘记了种种种种这些，其实啊就是什么最后的一句话就是结论，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才是你们的王啊！虽然在十一章最后一节已经高立什么扫罗作王，但是其实耶和华才是你们的王。然后从十三节开始啊，他就告诉你们说，那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个地方，看啊，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了王了啊，就是立了那个谁扫罗哈、然后接下来他十四节他就要告诉我们说，那你们将来怎么办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说这个撒母耳他是什么神高立他做什么先知，所以他先知的时候哈、你看啊这些东西哈、你看从第十五节开始，他说倘若十四节，对不起，他说若你们若敬畏耶和华，十四节，然后第十五节他说倘若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啊，所以从十四节到十五节哈、这两节非常的长啊，这两节都很长，但是一开始都是告诉我们说，倘若你们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啊，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就好了。然后第十五节他说，那倘若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那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攻击你们如列祖一样啊！所以就是给他一个对比，如果你们顺服耶和华会怎么样，不顺服耶和华会怎么样。然后接下来他就要跟他讲先知啊，所以能够传达上帝的话语，他说如果你们不这么做的话，然后第十六节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说刚才好像这句话曾经似曾相识哈、如果你有机会你回去看第七节就十二章第七节跟十二章十六节做一个比较，十二章第七节哈、撒母耳跟他说现在你们要站住，然后十二章第十六节同一章哈、第十六节他说现在你们要站住，是不是一样？现在你们要站住，现在你们要站住。然后第七节的时候他说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跟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议论，要跟他们说东西，要跟他们说话。但是第十六节这个地方他说现在你们要站住，要他们什么？不是要听了，要什么？要看。要看什么东西呢？接下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什么？他说现在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割麦子的时候当时会下雨，会有打雷，但是他说现在不是割麦子的时候，但是我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必什么？打雷降雨。所谓耶和华必打雷降雨，而且又不在割麦子的时候，代表着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就是说先知撒母耳能够不只传达神的话语，在前面说你们站住听我跟你说，后面还说什么你们站住来看什么，看神要什么，在没有不是割麦子的时候要什么打雷降雨。所谓打雷降雨就是什么？就是要来惩罚以色列的百姓。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犯了一个大罪，就是什么？就是他们自己想要高立一个王，好不好？所以他说接下来他说要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来，有没有？他说你们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了大罪，说这个很重要，所以请你也把它画下来。前面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啊，就是在第十二节的最后半段。然后这句话也很重要，他说你们求立王的事情是在耶和华面前犯了大罪是犯了大罪。那这时候这个十八节，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那耶和华就在这一天打雷降雨，使民众甚是惧怕， 啊，他说惧怕耶和华和什么撒母耳，这圣经上很难得看到这种事情的，啊，就是说他打雷下雨的时候，神的老百姓不是只有怕耶和华，他还怕谁？他还怕撒母耳呢。圣经上面写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他说众民就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为什么怕他们？因为他们犯了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在耶和华面前犯了大罪。什么大罪？就是求立王这件事情啊。那十九节开始啊，十九节开始，众民非常害怕，众民就对撒母耳说：“求你为我们什么？就为仆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什么罪上加罪啊，罪上加罪啊。”所以在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哈，这个上帝的百姓做错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自己要选立一个君王，但是神任凭他们到这个时候，啊，神用这个打雷降雨让他们看见，啊，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看到了以后，这些老百姓就什么？就剩惧怕，惧怕了以后就回来跟撒母耳求，你为我们祷告。接下来撒母耳就对百姓说，第二十节他说不要惧怕，他说你们虽然行了这恶，但是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他说若偏离了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够救人的这个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你们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请把它画起来，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啊，所以在这句话当中哈，啊，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来指教你们。这句话是代表着我们刚才我一直强调，撒母耳除了士师的这个职分他停下来了以后，因为有君王了，对不对？然后撒母耳还有两个职分，一个是什么？先知，一个是什么？祭司。好，那我刚才讲到说他先知的职分就是说你们站着来听我跟你说先知的话语，对不对？还有你们站着，上帝这时要打雷降雨，这就是什么？这都是先知的职分，对不对？好，然后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这是什么的职分？这是祭司的职分。因为祭司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为人代祷啊，祭司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为他的百姓代祷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哈，啊，他说第二十四节说，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的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所以最后一次再给他警告。所以弟兄姐妹，这时候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说，十二章到底跟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关系让我们看到哈哈，我们可以看到说，还没有分享这个之前哈，我先在这个地方啊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说从十二章看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说百姓立王这件事情哈，神花了多少的篇幅讲这件事情。神从第八章撒母耳上第八章一直讲到撒母耳十二章啊，那神为什么要，圣灵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从第八章讲到十二章，八九十十一十二，总共五章呢，都一直在讲哈这件事情。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看，上帝花了五章的时间讲了人犯错的事情，对不对啊？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百姓立王这件事情哈是什么？是不对的啊。那基本上哈，怎么样来 support， 怎么样来讲这句话呢？就是说如果你有机会哈，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哈，圣经上面在历代志上面有写家谱，亚当的家谱哈，然后圣经上面也有写，在新约的地方马太路加都有写什么？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这个家谱当中哈，从来没有提过扫罗。在这个上帝圣经上面所写的家谱里面没有扫罗的名字，可见扫罗哈不在上帝，不是合神心意的。你看那个路加或者是马太，连那个什么什么哈拿什么那个都写上去，连那个什么那个啊，这个在约书亚记那个妓女啊或拉合啦什么通通在上面，但是就唯独没有谁， 唯独没有扫罗，所以扫罗不算在什么，不算在上帝心意当中的一个，连家谱上面都没有哈。好，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历代志上，今天时间的关系哈，你会找到扫罗这个人哈。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个扫罗在历代志上，那个扫罗哈是以东的后代，跟同一个名字，不是这个扫罗王哈。所以弟兄姐妹要非常的小心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神不承认扫罗作王，神只任凭扫罗作王哈。啊，但是上帝的老百姓哈，这个神的百姓哈，既然要求做王，所以是什么？要求做错事的。但是神在这时候有没有什么？有没有生气？神虽然用这个什么，这个打雷降雨，但是撒母耳做一个先知的，还可以到神的面前，从祭司的职位上面去为他们祷告。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不要惧怕。他说你们做了这件恶，你把那个。他说你把圈起来哈，我这样要解释给大家听。他说你们虽然行了这恶，恶就是不好的行为，对不对啊？然后他说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你把那个心圈起来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你虽然做这个恶哈，就是行为，对不对？恶行哈，但是你要用心去侍奉神，对不对？所以你看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啊。这个应许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其实基本上啊，神的度量是很大的哈，神赦免我们罪是那么大的哈，他神是告诉我们说，他不会把有罪当为无罪的哈，但是人的心如果转向神的话，上帝会给人机会哈，所以你看我们所行为是不对的，对不对？但是他说心哈，所以这一节当中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你的神，他没有这么说，他只有说什么？他说你只要尽心侍奉他。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说虽然我们行为不对，但是我们的心如果能够归向神的话哈，那就是什么？就是上帝所允许的哈。所以这个地方我必须跟大家分享几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虽然要立王，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错事，对不对啊？虽然是错事，但是这件错事可以弥补吗？事情已经做错了，可以弥补回来吗？扫罗王已经被立高立王了，上帝有没有说，哎，扫罗你把那个王还给我，现在他的百姓说不要立你王了，没有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错事情已经什么立了王，这件事情啊，上帝任凭以色列的百姓这么做，所以错事已经不能挽回了，对不对？但是什么东西可以挽回？人的心可以挽回啊。这边做错，我画左边右边哈，在黑板上画哈，这边做错事就是立君王这件事情，这件错事已经做了啊，这是扫罗，这边是扫罗，那这边是什么？人的心要来侍奉耶和华，这是以色列的百姓，你有没有看到？所以让我们看见说，啊，在这边做错的事已经不能挽回了，但是错了的人，他的做错事这个人，他的心可以挽回的。弟兄姐妹，这是最主要的。今天在十二章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就是说，上帝当然不喜欢我们做错事。但是他可以容忍我们做错事，但是我们的心不能错哈。有时候我们事情做错了哈，但是我们的心不能错啊。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心错了，就算他做对事，他仍然是错的。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这句话很重要。一个人如果心不对了，就算是这件事情大家都说哦，这件事情做得很好，或者是你认为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对，但是在上帝的眼光中你仍然是错的。因为神希望我们什么能够什么心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哈。所以很重要一句话就是说，错了的事不能挽回，但是错了的人可以被挽回啊。所以你看，神看重的不是事情，神看重的是什么？神看重的是人啊。事情做了就做了，错了没办法了，对不对？已经错了嘛，对不对？但是人的心这时候就要挽回回来哈。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们说，上帝不是老盯着我们看你有没有做错事， 啊，上帝是要盯着我们的什么心啊？上帝不是盯哦，你又做错事了，你又做错事了。上帝是看着我们的心，所以才会告诉我们说，二十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你不要惧怕，虽然你行了这恶，就是那个事情，但是他说，只要尽心来侍奉他啊，甚至于你从看二十四节，他说，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什么尽心。”他都是在讲心，就是我们的心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关于不应该立王，结果你们要求立王这件事情，而且我也帮你立了。上帝说，我就任凭你们，我也立了。但是扫罗的事情谁？你说做错的事情怎么办呢？弟兄姐妹，那这个错事怎么办呢？交给神吧，因为神会把他什么？神会把他弄好。啊，那这个心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心回到神的面前来。那至于做错的这件事情呢，交给神。所以这时候我相信我们就看得懂，在第二十五节他说，如果你们仍然作恶的话，你看，如果你们仍然作恶的话，哈，就是说你们第一次作恶就是叫上帝把他立王。那如果你们的心不悔改的话，继续作恶的话，下一句话告诉我们很重要，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和你们的王就必同灭亡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做错事，关于这个君王啊，他扫罗这个王啊，他等一下会，以后会不好，对不对？那上帝会让他灭亡。但是如果你也跟着你也做不好的话，那我们就会跟他什么，一同灭亡。那其实上帝是什么？不希望他的以色列百姓灭亡。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 mind your business 啦，就是说我们做错这件，这个人怎么办？我们交给神了。但是如果我们还继续做错事的话，那我们也跟他一起灭亡。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说一个王哈灭亡哈是小事，但是上帝的百姓灭亡，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弟兄姐妹，神的百姓哈，神不允许神的百姓灭亡，神的百姓，神一直要我们的心回来。啊，那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事实上，啊，百姓的灭亡，如果百姓灭亡的话，那上帝的心意怎么办呢？上帝的心意怎么办呢？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他们拣选的时候，第一批就这样子出来，对不对？那如果这些人灭亡的时候，那有些人说，那干脆啊，再来第二批吧，再来第三批吧，再来第四批的。但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什么？在人的面前哈，来什么？来成全，来他的应许，对不对？哈，所以这边时候我们看到哈，其实今天呢哈，神在你我当中哈，神也有神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有时候哈，你跟我们人愚昧了。因为我们人愚昧，我们就破坏了上帝本来要再放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你有没有发觉？就说因为我们愚昧，所以我们破坏了上帝本来要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破坏上帝要放在我们恩典的这件事情，他的这个怎么讲啊？他的rule，或者是说他的这个什么规定。上帝规定要给张三一个恩典，无所谓张三要不要，这都是上帝要给的。但是因为张三他愚昧，所以他阻止了神的恩典在他上面，并不代表说上帝要给张三恩典这件事情，这个规定就被破坏掉。你懂我意思吗？就说这个规定本来就是要给张三的，是因为张三不要，对不对？所以才会导致于说，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归向神的话，啊，神这个规定就会什么？就会成全。弟兄姐妹，懂我意思吗？好不好？好，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来思考？就说其实神今天在你在我的生命当中，都已经要给我们，都规定要给我们东西了，要给我们恩典了。那为什么恩典还没有到？啊，重点是因为我们哈，我们的行为不对，我们的心没有归向神。啊，那我们的心没有归向神，拒绝了神的恩典，并不代表说我们就打乱了神的计划，并不代表说神就不会给我们恩典。千万要小心啊，神还是定义要给你啊，只不过是说哈， 我们等到我们的心归回的时候，那个规则啦，那个定义哈，就会成全了，好不好？所以重点不在说，有时候我们会误会说，哦，神不给我恩典的，其实不对的，不是神不给，而是说因为我们的愚昧哈。所以最主要的一句话就是说，人在上帝的面前永远有路可以走，只要你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就可以有路可以走啊。最主要是我们自己拒绝了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十二章啊，最主要跟大家分享，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已将以色列的百姓啊已经托给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就好像对待他自己的儿女一样，要替他的儿女来代祷啊。所以很重要的一句话，第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啊。那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这件事情是在哪里做的啊？一定是撒母耳在隐秘的地方做的，对不对啊？那你看看前面哈，他说我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必打雷降雨，这件事在隐秘的地方吗？还在什么？这不是在隐秘，这是在什么？这是在大庭广众，因为打雷下雨，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做先知的哈，这样子打雷降雨哈，是在大庭广众，大家就看得到的。很多人乐意去做这种事情，但是很少人却愿意哈，关在房门里面断不停止为他的百姓代祷。弟兄姐妹，最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说，撒母耳有联合这两方面的上帝给他的恩膏，他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可以说我哈，从上帝那边领受先知的这个上帝的全能哈，上帝的能力可以打雷降雨，但是他私底下哈，他也什么，他也关在房门里面，好像做祭司一样哈，为他的百姓来代祷，为上帝的百姓代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人我们乐意做先知讲道，但是很少人愿意做什么祭司代祷啊，很少人愿意做祭司代祷。所以从第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哈，在这个时候哈，就结束了士师的时代，但是他也把他应当做的告诉什么，告诉两种人。第一个是什么？扫罗，告诉他说，你以后做君王哈，因为我们知道君王哈，士师是君王的前身，我上次讲过，对不对？士师是君王的前身，其实他们是什么？差不多了，因为士师是什么？断案呐、他有入伍，他可以做君王，只不过是说比士师还要更有 power。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士师这些不拿人家的贿赂的时候，他也告诉扫罗说，你也不要拿人家的贿赂，你也要好好的做君王。而且他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什么，你做错误的行为没有关系，已经过去了，但是你的心不能错，好不好？好，这就是第十二章哈。那我们接下去我们来看第十三章。那扫罗有没有学习到功课呢？扫罗有没有学习到功课？好，我们看到说第十三章哈，他说扫罗登基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两年，做了两年了以后，他从以色列当中拣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另外1000跟随约拿丹。约拿丹是谁？是扫罗的儿子，好不好啊？所以他选了3000人啊，选了3000人。弟兄姐妹，这时候我就先跟大家讲一下哈，以前哈，在君王之前哈，是没有说什么选多少人多少人的哈。以前哈，以色列的百姓打仗的时候都是什么，号角一吹啊，然后几十万以色列的百姓大家就一起去打仗了，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扫罗哈，他开始做王了以后哈，他就开始拣选了3000人哈，2000人跟他，1000人跟他儿子啊。这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啊，有一个信息带给我们，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扫罗自己是君王，对不对？然后他有3000人在他旁边 ，OK，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扫罗自己去，所以这3000人哈，不是要出去打仗的，目的是在干嘛？因为还没有开始打仗哦，他选了3000人呐、啊，你一个君王选了3000人又不打仗，那干嘛？弟兄姐妹哈。就是什么，就是他旁边的这个好像侍卫队或者是御林军啊，类似这样子，因为还没开始打仗嘛，他选了3000人哈、在这个之前，我只是跟大家历史讲一下，你如果从君王，现在已经君王时期要开始嘛，他做了多久？2年，在做这2年当中哈、他立了自己的什么心腹了，好像自己的保卫队哈、君王自卫队3000人哈、在这个之前哈、以色列是什么，一打仗就吹号角 几万人就来了。那他第一次哈，好，就是开始3000人，哈，3000人。所以这第一件事情哈，我们一件一件慢慢来看哈。所以第一件事情他选了3000人哈。那第二件事情呢哈，我们来看看，他说这个他其他人都给他打发他们回家去了。然后第二件事情就约拿丹就是他儿子的哈，他不是一千给他儿子吗？所以约拿丹就要攻击什么？约拿丹攻击非利士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以前都是敌人来攻的时候，他去什么？去防卫。记不记得在第11章的时候，谁来攻打他们？亚门人啊，不是要挖他们眼睛吗？我们上礼拜才讲的，对不对？那亚门人来的时候哈。多少人啊？我们翻到第11章前面看一下，啊，亚门人来攻的时候，我们看第11章，以色列的百姓，11章第8节，他说扫罗在比色点数他们，以色列有多少人？30万了，哇，30万了，那这个3000人跟30万多少？差多少？差100倍哦，对不对？是不是100倍？10倍，3000，10倍是3万，那30万是100倍，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当敌人来攻的时候，他一吹号角就有100倍的人，就是30万人去。但是这一次呢，人家没有来攻哦，然后约拿丹自己要去攻哦。那自己去攻哈，非利士人哈，然后他多少人？他才1000人呢、啊。你有没有看到弟兄姐妹？他哈哪有人说要去攻打人的时候哈，叫百姓说你们回家种田呢、啊？他告诉我们说他打发个人回家去嘛。然后约拿丹才1000人而已啊，另外2000是什么？是扫罗他爸爸的、啊，对不对？啊，然后他就去攻击非利士，这个自己哈、啊，因为所以这时候我们第12章哈、啊，对不起啊，13章哈、啊，最主要就是告诉大家哈、啊，扫罗哈、啊、他哈、啊、做王哈、啊，他做君王哈、啊，他的肉体，好、啊，我们所谓是肉体，或者是他的什么啊，他的自我老我啊，老我。OK， 所以第13章就要来看看他的老我跟他的肉体。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找3000人做他的御林军。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啊，人家不来攻打他，他自己去攻打人家，而且还自以为是说很棒，1000人就够了。以前是30万人啊，所以弟兄姐妹，接下来的时候他就说哈啊，然后这个啊。你看这个地方，他说非利士人听见了，然后扫罗又赶快吹角，然后他也意思是要告诉什么，他的希伯来人也就是以色列人也能够听见啊。所以这时候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啊、这时候大家就集结在哪里？第4节最后面，他集结在什么？基甲。记不记得基甲的地方哈、啊、就是上次我们所说的他什么，他案例什么案例君王的地方，对不对？好，好，那接下来他就在基甲那个地方，他说敌人非利士人有多少？哇，这下子完蛋了，非利士人有多少？3万。哦，你看哦，非利士人有3万，还有铁车多少？啊、这个马兵3万辆。哦，3万辆马车。OK， 好，那6000步兵，哇，6000步兵。所以这个一看哈、哦，以色列的百姓吓呆了。哇，吓呆了，以色列百姓完蛋了，这么多人哈、哦。所以你看第6节哈。他说以色列的百姓看到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屑隐秘的出汗坑中，就全部跑去躲起来了。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哈，这个君王哈，他做了2年了哈，哈，自己弄了3000个军人在他旁边呢、啊，然后没事做去攻打这个非利士人哈，然后以为自己很棒，要1000人去攻打哈，然后什么这个这个人家有3万辆马车6000，他就吓呆了，他没办法了，他这时候没办法了。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想想看，他这一次是跟谁打？跟非利士人打。上一次呢？上一次我们所说的跟什么？跟亚门人打，对不对？啊，跟亚门打。那这一次为什么吓呆了？上一次为什么30万大军可以把敌人都攻打死了呢？最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哈、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看哈、啊，前面哈、啊、第11章哈、啊，好，我们来看第11章哈、啊，OK， 我们从第11章哈、啊，他要出去攻打人之前，第11章第6节，啊。他说什么？扫罗听见这话，就是说什么人家要来挖他眼睛，对不对？挖他们以色列百姓的眼睛。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的时候，他有什么？攻打亚门人的时候，有神的灵大大感动，对不对？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哈，没有神的灵，对不对？ 没有圣灵的感动，对不对？啊，这最大的差别哈。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哈，我们再翻回来第十二章哈。好，对不起，顺便跟大家讲一下，他被神的灵大大感动，除了十一章第六节之外，还有第十章的第十一节啊，第十节啊。OK， 当他第一次他被神的灵大大感动，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对不对？好，所以扫罗就是抓住说，我以前曾经被圣灵感动过，所以这一次我相信哈，我做王，因为已经变案例了两年了嘛，所以什么事情都自己来了，不用圣灵的啊，就好像一个牧师哈啊，刚被案例两年以后就说不用了，不用上帝了，不用圣灵了，我自己可以慢慢来，所以他就出去自作主张要去攻打非利士人，自作主张找了3000个人，所以这些事情让他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就吓呆，躲到洞里面去了。这时候很重要的信息哈，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就是在从第八章开始哈，从第八章开始哈，他说什么？他说扫罗啊，啊第八节，对不起哈，对不起，我先从第七节最后面啊，他说这时候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可见这个王哈还有点点什么？这个啊，让百姓可以跟随的哈，但是百姓却不知道他心中已经没有什么，没有上帝了，没有圣灵了，好不好？啊，百姓还在基甲紧紧的跟随了，但是这时候扫罗哈，从第八节开始哈，他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子等了7天，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就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的时候撒母耳就到了，他说扫罗出去迎接他，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什么事呢？扫罗说我因为看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了，你也不照所定的日子来到，而且这个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谋，所以我心里就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神你所做的什么做的吩咐你的命令。好，弟兄姐妹，这个我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当中，哇，非常的重要，他已经告诉我们，其实如果说你从今天的角度看哈，他今天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哈。因为扫罗用自我的方式哈，他以为他可以做这件事情哈，但是他没有想到哈，哈，这个没有圣灵嘛，所以他的百姓大家都躲起来了。这时候哈，我们来看第八节，他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子等了7天哈，在这个之前哈，撒母有跟他讲说，一定有跟他讲说你要等候哈，所以他等了7天哈，等了7天哈。他说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去。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他是对我们的基督徒也好，对我们做牧师的也好，对我们做同工的也好，很重要的一句话。弟兄姐妹，撒母耳代表什么？撒母耳代表上帝。因为在这个之前，扫罗要被立君王的时候，上帝借着撒母耳说很多的话，对不对？做很多的事情，所以他就什么？他就 depends on 撒母耳，对不对？这时候事情紧张了啦，事情紧张，因为什么？撒母耳还没有来到，百姓也离开他散去了。对我们讲起来哈，这个是非常非常没有安全的，上帝还没有来到，那跟随你的百姓也散去了，就好像一间教会说神没有来了，你牧师祷告很久没有看到神了，而且会友也走光了啦。弟兄姐妹，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哈，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哈，扫罗就把燔祭跟平安祭给献上了，他就当为燔祭给献上了。弟兄姐妹，你很多人在地上说，那献燔祭有什么不对呢？献燔祭是好事，没有错，但问题在哪里？上帝高立这个扫罗是做什么？做王。上帝没有叫他做什么？做祭司。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一直讲说你要站对位置，神没有高立你做祭司，你就不要去献祭。虽然献祭不是什么坏事，对不对？神高立他是做王的啊。第一个就是说，虽然不是坏事，但是不是合神心意，好不好？不是合神心意哈。然后告诉我们说，他在那边等多久？等了七天哈。重点就在这边哈。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到底什么时候撒母耳来的，他告诉我们说哈，你看啊，他等了七天，对不对？然后他就献上燔祭。啊，对不对？然后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在第七天的某一个小时当中啊，我们不管他，可能是下午，可能是中午，第七天还没有满的时候，他就出去献祭的，对不对？还没有满的时候，他就出去献，所以他一献祭，撒母耳就到了。哇，神实在是太妙了，神实在是太妙了，他一献祭，撒母耳就到了，所以还是在七天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罗他有没有等候，他有等候，但是很可惜就是说他没有等候到什么日子的什么完全到的时候，所以他有等候，但是他没有等候到底。弟兄姐妹，很重要一件事情，很可惜哈，很可惜就是他有等候，千万不要以为他没等候，因为他等了多久？他等了七天啊，不是满满的七天啊，但是他有等，可见他这个前面这七天当中，他心里已经是什么？哦，非常害怕啊，非常害怕，因为他很害怕，怕死。为什么怕死？最主要就是什么？百姓散去了，然后什么？上帝还没有来，撒母耳还没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然后撒母耳到的时候，撒母耳问他说：“你做了什么事呢？”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扫罗啊，我们这扫罗这很真的是很厉害。扫罗说哈，他说因为我看见百姓离开啊散去，你也不照着什么预定的日期来到，所以错的是谁啊？错的是撒母耳了啊，他还怪罪撒母耳了。他说什么？谁叫你不早一点来？他说你也不照所规定的日期来到，就好像你跟人家约会哈 啊，就说哎，你不是跟人家约会呀，结果你后来早走了，因为那个人迟到，所以你会怪罪那个人呐、啊、哈、啊。他说什么？他说你也不照所定的日子来到，所以他还怪罪撒母耳说，照理说你应该七天就来到了，所以他还怪罪上帝说什么？你为什么不早到？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件事情哈、啊，我们刚才所说。哈，以前在胜过亚门人的时候有谁在？有圣灵，对不对？哈，还有什么？还有撒母耳，对不对？对不对？那这一次呢？两个都没有了。圣经上面没有跟我们讲说他有什么，神的灵大大的充满他，撒母耳也没有来到，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他两个都没有了，难怪他慌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就像基督徒，我们就像扫罗一样，心中没有神呢、啊。没有圣灵，而且该到的也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就心慌了。那这一件事情当中，圣灵在这个时候哈、啊，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在这个十一章之前说，他要立王之前哈、啊，神要让他们，神要让扫罗有征战得胜的经历，对不对？所以神让他征战得胜了谁？亚门人，对不对？啊，完了以后，圣灵这时候要对付他里面的啊，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十一章，上帝对付他外面，要让他有征战得胜，他可以赞美神，他可以哈利路亚。然后第十三章的时候哈、啊，在第十三章的时候，神要对付他里面。为什么说神要对付他里面呢？啊，你看他在哪个地方，他在哪个地方等候？在吉甲的地方哈，我们再写一下吉甲这个地方。吉甲是什么？吉甲是他们以色列百姓第一次刚过约旦河的时候就在吉甲，所以吉甲是他们割礼的地方。什么叫做割礼？吉甲的地方就是他们轮去羞辱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上帝就特别选在吉甲的地方，要再让要让这个扫罗哈，他要让他除去他肉体羞辱的地方，他要让他肉体被对付。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上帝在这个地方有两个 lesson， 一个是什么？好、啊，要他 等候遵命顺从神，他失败了，对不对？我们刚才所说，他等候七天还没有满的时候自己上去了。然后第二个呢，要让他在极甲的地方，让他思想过去是要什么，在极甲的地方除去什么，除去那个羞辱。今天哈，他在那个地方还要再给他一个做更重要的这个让他试验他。所以过去哈，过去的经历，然后这一次是什么？上帝任凭他经过黑暗，上帝没有拯救他哦。这次神没有拯救他，他看到三万马兵、6000步兵的时候，神没有拯救他，他怕，他就继续怕的。所以神没有拯救他脱离这个黑暗，最主要就是要什么？借这件事情要来试验他，看看他能不能哈，在死荫的幽谷的时候，可以看见上帝为他摆设宴席，好不好？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就像扫罗一样哈，我们就像扫罗一样，经过黑暗的时候，神要试验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还记得基甲，是不是还记得基甲我们受割礼的地方，而且是不是还能够什么，还能够等候神，虽然撒母耳还没有来到。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撒母耳也还没有来到，百姓已经离开我去了啊。弟兄姐妹，常常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看见撒母耳，上帝还没有来到，但是你的周围、你的朋友、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小孩子、你的最好的来 support 你的人，通通离你而去了。那个是什么？那个是非常非常黑暗的，那非常非常人生非常非常黑暗的。你的好朋友都弃你而去了，上帝也还没有来到。弟兄姐妹要听清楚哈，这颠倒就不对了哈。上帝没有弃我们而去，而是什么？上帝是还没有来。所谓上帝还没有来，就是上帝即将要来。那百姓弃我们而去，所以你看哈，这把它颠倒讲过来，就是我的朋友还没有来，但是上帝弃我而去，就不对了。弟兄姐妹，这句话是千千万万要小心，就是上帝还没有来到，就即将要来，但是人不可靠的人已经离我而去了。这时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哈，神真的是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选择这个扫罗，看看他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个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扫罗哈啊，在这个啊这个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失败了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扫罗那个撒母耳对他说，你做了糊涂事，他却没有告诉他说你做了恶事。什么叫做做了糊涂事？所谓做了糊涂事，就是说哈，自己没有顺着上帝所说的，因为上帝只有拣选他我做这个啊君王。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十九篇第十三节哈，诗篇十九篇第十三节哈，诗篇十九篇第十三节。在诗篇十九篇第十三节，大卫说什么？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什么叫做不犯任意妄为？所谓任意妄为，就是说上帝没有叫我们做的事情，即使那件事情是好事，听懂我意思吗？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神只拣选他当君王，未拣选他当祭司，这是什么？任意妄为啊！所以他却走在神的面前，没有等候。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哈，所以这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哈，他说弟兄姐妹，你把它画起来。他说，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什么勉强献上燔祭。弟兄姐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哈，来到诗人的宝座上面要什么？很重要四个字，要什么？坦然无惧，对不对？要坦然无惧。什么叫做坦然无惧？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宝座前，对不对？所以我们献祭的时候，哪有说什么？哪有说像他这个地方，他说我就勉强。有时候上帝跟我们讲说，勉强哦，那就回去吧，你就不要献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坦然无惧。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哈。所以接下来哈，我们就看到说，这时候他说你没有 遵守什么？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哈吩咐你的命令，遵守什么？耶和华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直到永远。十四节也是非常重要。好，这听了以后，要是我们听了以后哈啊，我们就很伤心了。十四节很重要啊、哦，你把它画起来。他说什么？你的王位必不长久。不是刚刚给他立王的吗？两年前刚立王啊，现在跟他说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如果我们一个神的仆人呢，哈，刚被按立啊，然后上帝哪一天跟我说，你做这个事情必不长久，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合神心意的，立他做百姓的君，也就是君王。那个人是谁呢？就是大卫，啊，那个人就是大卫，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扫罗在这个时候他是暂时被使用，他不能长久被使用。上帝所要的是什么？合他心意的。上帝所要合他心意的，好不好？那为什么当时这个扫罗要献祭呢？从旧约的观点看哈，就是因为什么？献祭是要得到神的祝福哈，献祭就是要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他当时扫罗哈旁边也没有撒母耳，对不对？而且百姓离他而去了，也没有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所以他需要得到神的祝福，他就去献祭的啊。所以上帝用七天的时间来考验这个扫罗，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扫罗通过的话，你相信他可以继续做王吗？我相信神会让他继续做王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啊。虽然他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是神不后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抓住一个应许，如果我们心向着神，如果我们通过神的试验啊，第十一章我们要经历神的什么得胜，那第十三章要经历神在我们身上肉体的试验，如果我们可以经历试验的话，我相信神不会后悔了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通不过的话，那上帝会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个。所以问题是在神还是在扫罗？问题永远不是在神的身上，问题永远在我们人的身上。所以问题就在扫罗身上，而不在上帝的身上。所以神的恩典哈，永远是要给他的百姓哈。讲最简单的，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对不对？十二个门徒，耶稣也是什么？照样带领他们，但是中间有一个谁？有一个犹大。所以问题不在耶稣啊，问题在谁？问题在犹大。所以犹大没有拿到上帝的恩典，所以错是错在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因为有时候弟兄姐妹读到这个地方很不懂，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找到一个，你干嘛当时还要来找我来呢？哈，这个是很错误的观念，千万不要误会哈。有些时候我们还怪上帝哈啊，哎，那你老早就不要叫我做这个事情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清楚，上帝说他已经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最主要是因为什么？扫罗他自己哈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测验，好不好？好，但是问题在这边，当上帝跟他讲说，当耶和华不，当时这个撒母耳跟他讲说，我已经找到一个合神心意，你做王不长久了以后，我想请问大家，圣经上面有没有跟我们讲说，扫罗他作何反应？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反应。如果是大卫呢？大卫老早就什么哇，认罪悔改，痛哭流涕的哈。如果你有机会去看诗篇五十一篇哈，哇，大卫忏悔的诗哈，诗篇五十一篇，大卫很会忏悔啊，所以他才是合神心意。我们从来没有讲说大卫很会做事哦，大卫合神心意就是他很会忏悔哈。那扫罗呢？撒母耳跟他说你在位不长久，他在这个地方没有说来到神的面前痛哭流涕，一句话也没有啊。接下来是告诉我们说，你看在第十五节这个地方，扫罗点数跟随他的百姓约有多少人？600人。弟兄姐妹，本来多少人？3000人啊，本来3000人啊，现在变成多少人？600人 啊，好可怜啊。你看，因为他没有办法通过上帝的什么试验，所以他从3000人调到600人哈，告诉我们说这些人都是什么？经过时间的考验哈，都已经被淘汰了，都已经被淘汰了，淘汰到只剩下600人哈。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圣经上面新约有一句话，他说什么？被招的多了， 选上的少。当时这3000人是被招出来的啊，到后来哈、啊、只剩下600人，这600人不打紧哈、啊、他们还是一样哈、啊、没有什么，没有求神呢、啊、所以你看到从第16节开始一直到这个结束23节哈、啊、通通没有求上帝。弟兄姐妹，这600个人到后来也全部被淘汰了。弟兄姐妹，什么叫做被招的多选上的少？所以选上的是在乎谁？不在乎上帝哦，是在乎自己啊。就像哈、啊，所以有些时候哈、啊，有些时候哈、啊，很多人说哦，我愿意接受上帝的呼召，出来读神学院做上帝的仆人，对不对？那到后来呢，就消失了哈、啊。最主要是什么？选上的少。为什么选上的少呢？因为什么？我们自己，就是我自己没有办法通过那一关测验，就是什么？就是等候撒母耳的来到，而且我的百姓又离我远去了。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到最后的时候，19节他说，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你看非利士人好厉害啊，他不让以色列的百姓拿那个刀枪出来跟他征战，所以他把所有的铁匠都杀了啊，所有的东西啊，包括做这个犁田的啦，这些东西啊，全部什么？全部拿掉了。所以你看22节，他说，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没有一个手里拿有刀有枪的。弟兄姐妹，这怎么征战呢？没有拿刀枪，他说，唯独扫罗和他的儿子有，因为他的百姓仇敌把所有的刀枪都拿掉了，所以根本不可能去征战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征战得胜的乃在乎什么？耶和华上帝。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扫罗在13章完完全全的失败了，12章才刚啊，对，这个11章最后结束那句话才刚刚把他立完哈、啊。然后12章撒母耳这个什么这个啊，苦口婆心的跟他劝说应该要怎么样，然后第13章就马上哈、啊，他选了这个3000人就要去攻打人家啊，攻打人家以后，人家比他多，然后他又吓呆了，躲起来了，然后躲起来了以后啊，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撒母耳还没有来到，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他就自己献上活祭。自己献上燔祭。所以弟兄姐妹，整个12章13章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像扫罗这样子。今天神没有呼召我们所做的事情，像哈、啊，我们要等候神哈、啊，我们要等候神，神还没有来到啊，神没有呼召我们去做的这些，我们要等着撒母耳来，好不好？啊，所以很容易让我们看到今天哈、啊，在这个事情上面，这个让我们看到今天献祭的这件事情哈、啊，让我们看到扫罗哈、啊、是没有办法等候神，而且在极假的地方他必须要再一次的学习。但愿我们在极假的时候，我们受割礼的时候，就是我们受洗的那一天，我们还是要再回去，我们身上这些的是不是把这些通通都轮去了？这就是极假的意义，让我们在极假的地方一起来学习扫罗他失败的经历，也就是今天我们失败的经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有时候任凭我们要选立一位君王，但是我们常常忘记，其实耶和华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王。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当你还没有来到，而且我们周围的朋友已经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继续的等候神你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感谢赞美神，愿我们再一次在极假的地方，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肉体必须要对付，也让我们随时来等候，我们时时刻刻等候神你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来到你的祭坛的时候，我们献祭不是勉强的献祭，乃是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感谢赞美神，求你这时候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学习保罗失败，让我们也看见我们如何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持守跟你之间的关系。我们感谢祷告不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